嗨，大家好，我是好味小姐。等待广告过去对你来说只要几秒，但弱势的等待却是没有期限的。联合劝募支持16种以上弱势，一份捐款帮助百万人。现在点开下方的连结，让他们等待的希望可以到来。
刚好你点进来听，刚好我想说点什么。大家好，欢迎收听《刚好遇见你》，我是赖芳玉。每集我将为您带来轻松、舒心跟专业的多元角度，我们一起来聊天吧。
嗨，各位听众，今天呢是代班的节目主持人，我是晨晨。就在刚刚啊，我们去召集了一些平常大家对心理师的疑问，然后当中就有三个问题，是第一个就是出现在我们的那个对话框里面的。第一个问题是，心理师会看透我吗？心理师好可怕哦，那他会不会评价我？很多的案主，很多的合作的伙伴，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这就让我想到有一次我在跟我的朋友喝酒，然后玩吹牛的时候，玩着玩着，因为我实在是很强，然后对方又有点小喝醉了，他就一直输，一直喝酒。玩到后来他就不太开心，然后他就说，欸，你不要用心理学那一套来对付我哦。然后我就心里想说，我用的可能比较多是数学，可能不是心理学的部分。可是从这个对话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很多的时候大家对于心理师是有一个想象在的。其实心理学家或心理师当然有一套我们被训练出来的方法可以去看到一个人的内在的世界，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啊，可能不是从外表然后眯着眼睛看一下然后就能够断定你的前世今生。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在这个对话的过程当中，透过收集到的一些资讯蛛丝马迹，那我们可能能够拼凑出一些对这个心理师而言有意义的心理片段。好比说，可能在对话的过程当中就可以看得出一个人内在有怎么样的信念在运作，或者是说他这个人的情绪的基调是什么，然后他对于某一种特定的角色的想象，比如说对于男性角色的想象，对于老师或者是老板的一种基本的态度是什么。那这些可能就是大众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被看透被看穿的角度。就好比说问这个问题的伙伴啊，他说，欸，心理师会不会看透我，好可怕，那他会不会评价我。那从里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两个内在可能在运作的东西，一个是被看透何以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这背后也许有一个在运作当中的信念是，如果真正的我被看见了，会不会是不被大家接受的，或是不被别人所喜欢的。那也会跟着后面的问题啊，那心理师会不会评价我，那也会反映出一件事情，是不是最近的状态还蛮需要透过别人的回应跟评价来肯认自己的存在跟价值。我的工作当中偶尔也会有案主问我这个问题，但可能我们心里是有一点奸诈的小回答，是我们不会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说，哦，我可以看穿你，或是我不会评价你。那这个东西在心理治疗当中我们叫它专家的保证，就是说，哦，我用我的专家角色说，诶，我有这个专业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是我可能会在治疗室里面选择的回应是，好像我听见在这个问句背后有一些你的害怕，有一些不肯定，然后有一些担心，如果真实的自己被看见的时候别人会是怎么样的反应，会不会是安全的，或者会不会是认可我的。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我会觉得答案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心理师的答案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背后所蕴含的那个信念可能是很重要的。也许透过去觉察这个信念，或者去跟自我对话，可以厘清的事情是比心理师能不能看穿一个人来说是更重要的。还有第二个问题是，心理师我可不可以不要做决定，那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讲实在话，心理师也不会很直接的回答这个问题，也一样会有一些奸诈的答案。我会觉得这个问题还可以分作几个层次，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想要找到一个解答，我们会觉得解答是需要被找到的，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找到一个最好的答案。但是其实 讲到决定这件事情，很多时候不是去找到一个最好的解答，而是在这个时候给自己勇气去面对自己的。也就是说，比方说我问一个孩子说你有什么兴趣，大家有过这个场面吗？如果你去路边拉一个青少年，高中生、国中生，然后你问他说你有什么兴趣，他可能会在一段的挣扎之后告诉你说我不知道。那我就好奇啦，我说兴趣这件事情不是一个标准的答案，怎么会有知道或不知道？我都会跟我的合作的青少年讲说，我说这个问题啊，不是找一个答案，是你做出一种选择。可不可以不要决定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这背后也许有一个假设，是世界上存在着最好的解决方法，或是在许多的解决方法当中有一些是好的，而有一些是不好的。我想重点是我们先去看到对我而言什么是好的，又是什么阻止了我去做那些好的选择。在心理学上面有一个学派叫做 ACT， 专业的人会叫它 ACT， 它是第三波的认知行为治疗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支派。那这个 ACT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它蛮强调一件事情，是我们的想法或者是我们人类的情绪本身并不是最关键的。这是不是跟大家平常在台湾所听到的或想象的心理师的见解很不一样？因为如果你在台湾，你接触过人本取向的心理治疗，像大家常在台面上听到的 Satir 啊，或者是情绪的取向啊等等的，那他们都蛮强调情绪本身所带有的一种转化力量，这个东西也很重要。可是在这个第三波的认知行为治疗当中，它某一部分强调一个概念，是重点是我们不要被情绪或是我们的想法给困住了。我们能不能够在我们放松、平静、安定、安全的时候，去探索我们自己人生的方向跟价值观，然后在我们接下来的生活当中时时刻刻的去对齐这个价值观。大家可能会想说，哇，这样子好正向心理学哦，好理性哦，然后人性哪有那么简单？确实啊，人性不会那么简单。不过也许有一个角度是我们可以问自己，那如果说这个方向是我真正想要的，是我决定了我人生中想追求的，那又是哪些东西，是什么困住了我，让我没办法跟我的目标对齐？所以在我可不可以不要做决定，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这个问题上面，我想奸诈的说，我们需要先定义什么是好，我们来思考是什么让我们的决定无法跟好对齐。我想这是比谁来做决定或是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比较起来，可能是更前面我们必须要去讨论跟决定的一个话题。坦白说，自己一个人录节目感觉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是很像自己是一个大师在开示哦，因为就没有平常就没有那个就没有赖律师会在旁边挑战我的想法，这样啊就可以让我自己畅所欲言。怎么办啊，就现在回答了两个问题，可是好像都没有顺着人家的问题回答。我们要把第二个问题切成两个部分哦，一个问题是说，怎么样决定会更好，那我的回应可能会是这个好是需要被定义的，当它被定义清楚之后，或许怎么样决定就不是一个问题了。因为当你心中很知道什么对你来说是好，那好像我们就更有勇气去做出一些选择，面对我们的选择。但也会有第二个层次，是心理师我认为应该要回答，也是有责任去回答的部分，是关乎我们怎么样照顾自己的身心的。我自己啊，不太喜欢人家把我们咨商心理师叫做咨商师，很抱歉，其实我自己私底下在网络上面看到人家讲说咨商师啊，心理咨商师，我是会留言骂人的。我会讲说我们是咨商心理师，因为我们的专业并不是只有咨商这件事。咨商是一个来来回回的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找到能够最贴近来访者，就是我们对话的人当下状态跟需要的那个对话的脉络。可是心理学就不太一样了，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啊，然后它有非常多的研究，然后就好像每一个心理师都必须要写一本论文才能够成为心理师一样。所以其实我喜欢人家称我做心理师，是因为很多的问题心理学上面有它暂时的一种答案。 比方说人家问我一些跟身心症状有关系的问题的时候，我会觉得心理师是有责任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回答他的。比方说这个东西一定要吃药吗？那答案可能是不一定，可是吃药或不吃药在治疗上面会有不同的方向跟选择，我会觉得这是心理师不应该去回避的一个答案。所以如果说今天有一个案主来问我说，我的睡眠问题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式，那我会觉得这个时候心理师是有明确的答案可以帮助你的。包含我们可能常见的最常见的可能是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那当中就有很多明确的方法可以帮助你去缓解或是解决这些身心的困扰。所以我觉得关于解决方法这件事情啊，我们把它区分成两块，一块是没有标准答案的，然后那是每一个人必须要先去定义自己的问题，定义自己的好，才能够真正的回答。那另外一块是关于身心的，或者说一些发展上面的需求，那这个东西是心理学上面或心理学家能够去回应你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跟治疗师要的明确一点，说我该怎么样解决我的这个症状，或是我怎么样做可能会让我好一点点，这些是有明确方法的。这边还有第三个问题，我是说心理师，我可不可以凭我自己的决定就随时中断治疗？这个问题哦，如果依照我个人做心理师的角度，我觉得是不行啦。但是站在自由，或者是站在作为一个人，如果回到我自己是一个求助的人的话，当然是可以啊。那法律上也是可以嘛，就是心理治疗做到一半你说不来了，那也不能强迫你啊，总不能把你压过来这边然后叫你付2000块给我们吧。如果你今天问我的是说在治疗的角度上面，或者是站在心理健康的角度上适不适合，那其实我会觉得没有很适合。一般来说我都不太推荐大家突然就中断治疗，特别是如果是你是一个来访者，你是一个求助的人，那你没有跟你的治疗师讨论过之后就把治疗中断，其实可能给彼此留下的都是一个悬而未决而不舒服的经验。那你可能会想说，可是我在心理治疗当中我已经觉得很痛苦了，或是很不舒服了，那我的建议通常会是要不要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然后去你的治疗室痛骂你的心理师一顿，然后再跟他结束。所以这个痛骂心理师这件事情啊，是个很重要很关键的一个过程。因为好多时候我们在面对我们生命中的权威的时候，我们好像都只有忍受或是默默的走开两种选项。今天不是要帮这个心理师讲话说哦，一定要经过心理师的评估大家才能离开，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当这一次我们在这个专业的关系当中，心理师他有责任去承接你的各种各样的情绪，还有特别是对于这段关系的不满意，这些是心理师需要去承接跟面对的。所以说我都会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看你的心理师很不开心，而且你觉得你自己的治疗没有走在你想要的路上，那你要把这些心情整理一下，然后回到治疗室里面去痛骂他一顿。那这个动作不只是为了心理师能够去知道他在这段合作当中可能没有做到的事情，这个动作同时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内在的那种不舒服去发生，而且同时它也可以改变，就在这一次当中创造一个跟权威之间，跟那些让你失望的人之间不同的关系。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会选择容忍，很多时候我们会选择默默的走开，但那好像都在重复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某一些的困境跟某一些不满意的关系。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想要中断治疗，那我建议你把最后一次的治疗当成是最好的治疗。或许这个疗效不是从你的心理师身上来，而是从你内在的这种能够把失望跟不舒服跟你的决定给表达出来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会是一段最好的治疗的旅程。坦白说啊，作为一个心理师，为什么不希望大家自己默默的就消失？它有几层次的原因呢？因为你看到大部分的心理治疗，特别是那些重要而深度的心理治疗，它的过程当中往往是会挑战你原本的认知，还有挑战你原本的舒适的。举例来说，如果说我自己是一个相当不愿意面对我自己的愤怒或是面对我自己的悲伤的人，那我可能因为我想要解决一个工作上的事情，我去找心理师。可是当心理师注意到一直以来卡住你的是 这样子的生气或是这样子的悲伤无法流动，那他可能会尝试去帮你疏导这件事。那当那个情绪跑出来之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感受是不好的，因为那是不习惯的。我甚至会觉得说我本来的工作效率都好好的，结果你跟你谈完之后，我整天都在注意到那些情绪，我变得很脆弱。那样子的不习惯就好像是当你去做任何的手术的时候，医生上了麻醉，然后为你切下第一刀，然后这个治疗的过程才正在慢慢的开展当中，所以会有很多的不习惯、不适应、痛苦的感觉，这时候会非常的想要逃掉。但对于一个治疗师来说，这种感觉就很像是你讲好了要开这一台刀，然后你做好了各种各样的准备，然后为他切下第一刀，然后准备要去帮助他疗愈他内在藏得很深的那些东西，但是伤口都还没缝，药都还没有上，然后病人就跑掉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吗？就是对心理师来说，中途离开了案组，有的时候啦，有的时候就像是肚子正被切开，或者是他已经开了一个刀，然后把你的伤口给打开来，然后你就偷偷跑出去了。不知何时麻药退了，可能咖啡喝了很多吧，或者 是长期的酒精使用者，所以麻药退了特别快，然后就跑出去。作为一个治疗师，其实这也是我们创伤的一部分的来源，因为很多时候离开的案主会在我们的心中被记得很久。那些没有开完的刀、没有做完的手术，其实在我们心中是很挂念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会想要找回当时候因为各种各样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完成治疗的那些案主，我也想要知道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当然心理治疗的过程当中不是真的像那样开个刀啦，然后你就开着伤口然后跑出去，然后风吹一些细菌进来，你就会伤风感冒啊，然后就死掉，这样不是这样的过程。心理治疗当中也相信说，即使我们做了一些深入的探索，接触到那些悲伤或过往的痛苦，可是人有一个能够自我疗愈的力量。所以有时候心理师既担心你在离开治疗之后的生活过得怎么样，但是同时又要说服自己保持一种信心，就是人都有自己的疗愈力，就是会在心里面非常的担心，但是会尝试努力的去祝福你。至少我自己是这样子。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换心理师的问题哦。有一个问题是说，心理师，那我可以一个又一个换心理师吗？这位伙伴其实是观察到他身旁的友人可能是这个状况，就是不断的在换心理师。那我自己其实也曾经遇过这样子的状况，是有一些案主来到这边跟我预约，然后他会在第一次或第二次的会谈当中告诉我说，他先前已经换过好几个，而且是很频繁的状况。如果你要问我的话，坦白说，在心理师的世界当中呢，我们对这样的现象学理上面是不建议的，但是在实际上的话，我个人倒是蛮喜欢的。应该要这样子说，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一个换过一个，那好像是内在的某一种需求不被满足，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心理师不适合我，那个心理师不适合我。但有没有可能在这么多的心理师，这么多次的諮商会谈当中，唯一重复的是我们自己？所以当我反复的在跟这些心理师诉说这个故事，而又反复的感觉到对方无法给我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会不会正在反映是我们叙说这件事情的角度，或者是我们内在存在的一种无法被他人理解的一种困难？所以我常会觉得，如果你换了好几个心理师的话，那你要不要要求自己，比方说留在这个心理师十次，然后尝试看看说，会不会在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你慢慢的捕捉到自己内心最想要被听见的，而心理师们一直无法了解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所以这会是我为什么说在学理上面我们并不是很推荐大家这样子做，因为换心理师的这个过程，或者是在你每一次跟心理师反复叙述的这个过程当中，真正需要被疗愈、需要被改变的主题可能藏在那个换的过程里面。但是偏偏这个过程没有一个心理师可以帮你，因为反复的换、反复的换，每一个人都跟你只有一次的或两次的见面时间，或者是每一个人都只能触及部分的你，他无法为你去 连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最受伤的那一点，就是你无法被理解或是无法被帮助到的那种挫折感，是很难在这个换的过程当中被了解到的。但为什么我说实际上作为一个心理师，我个人并不讨厌这个状况，是因为通常会一直换心理师的时候，代表你需要的服务很困难。如果说真的我们反复的谈了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你每次到我面前的时候，甚至是在跟你结束会谈之后，我都会把你记在心上，然后在我整理这些专业的档案的时刻，我会好好的为你思考你需要的是什么。但如果你只出现一次两次的话，那也许对我来说就是哦，好吧，那这么困难的案组就交给其他的伙伴去帮忙好了。难免，真抱歉，难免也会出现这样子就是有点侥幸的心态。毕竟大家知道嘛，心理师不是一个神仙，就我们也是人类。对我们来说，心理治疗是一门专业，有些人会说它是个职业，有些人会说是兴趣，会说是艺术，但你不可否认的是它是我们的一个工作。所以在工作当中我们能做的东西其实是很有限的。所以为什么我说我并不是很讨厌大家换心理师的缘故是，如果到了我面前，然后你还在经历那个换的过程，然后经历那些不被理解的痛苦，我会很想帮助你，不过如果我不是那个能够有那个机会帮助到你的人的话，那也不错。因为有的时候在磨出那个能够去合作的那个过程当中是很辛苦的，不只对案主来说，就是不只对来访的你来说是辛苦的，对心理师来说他其实也是辛苦的。不得不说我们的精力也有限，所以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心理师，然后你感觉还可以，就只是还可以就好了，也许你可以设定给自己10次到20次的时间，好好的跟他谈谈在这段求助的旅程当中你的那些辛苦的感觉，或许我们能够一起去找到一些不是弹弹手指就解决生命困难的那种解决，也许是能够让你今天好一点，明天舒服一点，然后下个礼拜你过得比这个礼拜更快乐一点的那种解决方式。所以如果你正在这个一个又一个换心理师的过程当中的话，那我鼓励你，也许你可以思考在这过程当中你最想被听见的是什么。我最近蛮喜欢自己写的一句话是，很多的案主没有真正搞懂的事情是，其实他们花了钱买到的只是这个咨商室的空间，还有这位心理师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而其他在治疗室里面所发生的事情都是案主，也就是来访的大家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经验去创造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会想说，心理师是不是就想要我的钱，他是不是只在这个小时里面关心我照顾我，会不会他说的这些话都是假的。我们先不去论断假跟真的一个定义，但我只能说，如果不是你愿意在我面前呈现这样子的你，那我也不会在那个当下说出那些话来，或是创造那样子的治疗的经验来。所以心理治疗的过程很需要一个观念是，你花钱买到的其实只是时间跟空间，但是在这个治疗室里面会创造出什么，是需要我们这个人投入在里面的。所以如果你的心理师让你感到不满意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听听前面的几题，就记得至少再去一次，然后在这个治疗室里面好好的痛骂他一顿，然后听听他会给你怎么样的解释，然后看看他会看见怎么样的你，在那样子一个表达，勇敢的表达出自己的需要的过程当中，他看见了怎样的你，他接受到了怎么样的感受。治疗的关键点是朴实无华，而且又伤人的。这个伤人的地方是，往往我们生命当中大部分心理的痛苦来自我们自己内在的运作，而不是单纯的来自任何一个他人或是这个运转的世界。所以如果这些分享让你感觉到受伤的话，请记得这只是许许多多种观点当中的一种，如果这个观点帮助你有一些新的想法，那也很不错。 如果没有的话就听听就好，然后就是啊，如果不喜欢的话就想着当做啊，又是一段屁话，这样子也是一个蛮好的生活态度啦。有一个我自己印象蛮深刻的片段啦，是我去参加团体治疗的训练的时候，然后那个团体治疗训练是一个台湾的大师开的课，然后前面的第一梯跟第二梯次的时候，我们去那边其实是要自己作为团体治疗里面的成员去参与团体，然后我们会每一个人写一个牌子，然后去你可以自己写说你要叫什么样的外号啊，然后比方说你可以写晨晨，也可以写就是任何一个你平常甚至不是你平常在用的外号，你也可以，我可以选择叫 Eddie， 虽然我从来没有人叫我 Eddie， 我也可以选择叫，我可能觉得看了彭于晏的电影之类的但就是可以那样子选择。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写的是劝劝劝劝，因为是我的那个我的陈，然后英文是 CHENG， 然后所以就以前就会有一些工作上的朋友就开玩笑就说诶，劝劝劝劝。所以我去那一次去那边的时候，我第一次参加团体写的是劝劝。然后到了第二次再参加团体的时候，就是大概隔了一个多月吧，我们第二次去，然后我那一次写的就是我写晨晨。然后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就想说，我第一次的时候写的是劝劝，然后那个东西是工作上面的，因为老师说我们写一个代号，我就想到了那个劝劝这个代号。然后今天来就是我写的是晨晨，因为这是诶，平常我的朋友其实都是这样叫我，从小也有这样子的外号这样。哦，就是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对不对？好像也没什么嘛，就讲一下这个名字的来历。想不到啊，这个治疗师就是大师，他马上转头看着我说，这次的名字跟上一次选的不同，然后你选择晨晨，这是平常朋友叫你的，好像也在反映说你这次来有感受到这群人像是你的朋友一样。在开场的我才讲完第一段话哦，我才自我介绍，他就发现了其实这个名称的使用当中包含了一些我对于这个团体的想象。嗯，所以就是刚刚我们讲到一个案子例子是说，选择坐在治疗室里面，既有一个桌子，一个像是办公的桌子，也有沙发可以坐，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不明就里，所以就坐在桌子那一边，后来有一天终于决定要坐到沙发上面去。其实对于敏锐的心理师来说，可能也会去关注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意义是什么。但是这个意义通常啦，你有没有发现奸诈的地方是，一般来说我们会从案主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描述上来诠释它的意义，大概不会是我们这样子私底下欧北有就是到处瞎猜就能够猜中真正的主题。所以就比方说坐在桌子跟坐在沙发上面的意义，也许是如果你觉得坐在桌子上面是觉得有一种公事公办，然后稍微有距离，然后当你坐在沙发上的一瞬间你感受到轻松的话，那我是治疗师，我搞不好会说好像你今天决定让自己更放松一点，或是决定更关注自己的舒服跟安适多过于关注事情是不是被解决。嗯，就是哎呦，如果说就是听众里面有治疗师的前辈的话就不要嘲笑我，他是一个拙劣的一种理解的方式。但也许就透过这两个小小的片段，大家也可以窥见就是说在我们心理师训练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东西可能不是一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看事情的角度。嗯，所以诶，糟糕，这样子是不是就有一点回应到第一个朋友的问题，是心理师是不是看透我，我是不是做什么事情都会被心理师拿来诠释或是了解这样。其实当然啦，就是还是可以回到那个问题嘛，就说如果看到了更深刻的你，或看到了更真实更不为人知的你，那一定是个不好的经验吗？或者是说会不会我们的内在也在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得到这样子的一种理解。哦，所以也没有什么啊，就有点想展现心理师这份工作有时候会有的一些蛮特别的日常生活当中不会见到的片段。好的，今天呢用短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了一些 听众，来自听众们的一些小小的问题，希望有回应一些你对心理师的想象力。关于心理师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自己也只能代表我自己而已，毕竟我也是个奇怪的心理师吧。所以呢，很欢迎大家跟你的心理师讨论，重点其实不是我的答案，拜托拜托，大家千万不要回去跟你的心理师讲说，可是我听那个广播节目的那个厌世心理师讲说什么什么，那你的那个治疗师可能会觉得他算哪根葱。所以希望今天呢是提供给大家一个观点，就是在很多很多存在的观点当中的一种观点。如果这个观点能够帮助到你对这些问题有更多的认识的话，那我就觉得很有价值。那如果没有更多的认识或者听得很生气的话，希望你去找方玉咯，谁叫他今天小迟到，不要来找我咯。好啦，那就这样了，大家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内容，欢迎订阅，想请我喝杯咖啡，欢迎打赏，我们会全数捐给儿少全心会。如果你想要更了解儿少全心会，在每集详细内容都会有介绍。大家下次刚好遇见时，我们再来聊天咯，拜拜。